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上一次我们停止在第七节，十二章我们都知道是使徒保罗他把自己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很大的恩赐，他自己本来是很谦卑的，他不想讲这些事情，那现在就是在讲的时候他也不夸耀，那好像是自己所遭遇的这些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他不能不讲，他又不想讲，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多次讲了，保罗做任何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利害，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我们都要考虑考虑，我讲出去我做出来对我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是我们所看重的。可是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从他的书信上可以看得出，当他做事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当然更不可能是对他自己有这个害处的这些事情。如今他在哥林多有着多种的对他来讲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一个遭遇，或者说当地基督徒对他的那种种的反应。那么他被逼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不讲对神的福音会有影响，因此上为着这个缘故他就讲出他自己不愿意讲的一些事情，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权柄，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就是要让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都能够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彰显出来。他不是为着自己，人家对他的羞辱轻看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真正审判我们的不是人，是神。我们今天在世上有各种不同的从人那里来的对待，是不是？假如说是我们斤斤计较那些东西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这个做神的工。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习惯，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执着，就是我们必须要把神的事情放在我们生活生命的最前。我们的事情不重要，但是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看重。若是有人讲话做事羞辱了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够接受。若是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或者说了任何的话，或者其他的人做了事说了话，拦阻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广传，我们也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最主要的一个侍奉就是我们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假如我们不能够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够正确的把主耶稣基督在人的面前彰显出来，那我们是一个失败的神的儿女。所以在第十二章里的保罗他再三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不得已这样子来做的。那么 我们上一次看到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里都是讲到他在生活里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不寻常的遭遇。他不讲是自己的事，但是某一个人曾经被带到乐园里头，那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三层天，是不是？第一层天就是讲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星云呢、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第二层天是所谓是整个的宇宙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些都是包括在第二重天，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但是还有一个三层天，这个第三层天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因为第三层天是神所居住的啊。所以保罗在此地所讲的这个见证，他说是有这么一个人曾经被提升到三层天上去了，他在乐园里头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还再强调一下，上次我讲了，就是灵恩的人他们说的话是不正确的，他们嘛这个很骄傲的讲他们所说的是天使的话语，因为他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天使的话语，但是他们就说是自己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天使的话语。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怎么讲，他说他所听见的隐秘的言语，在天上听到的，他在三层天上听到的，是人不可说的。就是你假如夸耀你自己讲天使的话语，你就违反了圣经所说的。假如真正是天使的话语，是你不能说的。所以今天这些灵恩的人，他们叽叽呱呱讲的那些自以为是天使的话语，其实都是自己的铸造。因为这里很明显讲，你若是真正的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你就不能够讲说天使所说的话。神没有给你这个能力，神没有给你这个权柄。那么这个人他到了三层天上去，有某一些的遭遇，有某一些的遭遇。那么保罗就在借着这个来讲自己，来讲自己啊。他说我们看第六节，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啊。所以保罗他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愿意让人家对他有过高的那种估计，过高的那种这个称誉。那么他说为着这个缘故，神帮助他在他的身上加上了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他说这个东西固然是神加在他，但是真正做这个事情的是撒旦的参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看一件事情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许多事情是这个出乎仇敌的，同时也是出乎神的。所以我不能够坚持说这件事情一定是神做的，因为对我有祝福，对我有好处，所以我就讲这个一定祝福神。假如是某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这身上对我不利， 让我受伤了，让我或者说生病了，或者还有其他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马上就很快就觉得这个绝对是从撒旦来的。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所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我们要了解，好的事情固然多半是从神来，但是坏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会从神来。弟兄姊妹，你注意没有，我在讲好讲坏的时候我很小心的，因为什么？好坏我们要问一问从什么角度来决定。假如说是今天我肚子疼，我不能够吃饭，这个是好还是坏？一般的讲都是今天真是倒霉，还那么好的菜，我这个胃不好啊，不能够吃下去，所以啊，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为我祷告，希望这个事情啊不要继续到明天。假如明天还不能吃好东西，那我必须要想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不能吃我想吃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好事，因为什么？你的食欲太好了，你吃东西吃的太多了，你已经够饱了，你还要去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好坏很难决定的。我们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就解释啊，这件事情我喜欢，这件事情对我有利，那一定是出乎神的，不一定。撒旦他也会在我们身上下这么一个饵子，让我们觉得哦，这个啊，我现在的处境很好啊，一切都很顺利。在顺利的之中，往往有毒刺的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神也往往会用不好的事情，让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里头，他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长大，或者怎么样子能够小心谨慎的过日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喜好来决定一件事情的好坏。因此上保罗当他的这个受到神的对付的时候啊，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啊，但是呢，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的，免得他归于罪恶。同一件事情有两方面的来源，从一方面来看是神给我们家里这根刺，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是撒旦的差役把这根刺放在我的身上。不管怎么样，对保罗来说一根刺都不是一样好东西，所以呢，他明明知道这根刺可能是从神来的，也可能是从撒旦来的，而也可能是神利用撒旦把这个刺放在他的身上的。所以保罗他很聪明，他不去追究这个，他要怎么样？他要求神，他说为这件事情，第八节，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能够离开我。所以你看到神借着苦难来吸引信徒亲近他自己。当一个人在苦难之中最能够得到安慰，最觉得温暖的一个地方是在神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保罗为着这根刺，这根刺啊，这个给他的苦痛，他曾经三次求主 来拯救他。他知道这个刺的来源出于神也好，出于撒旦也好，神可以替他把这个刺拿掉，因为这根刺对保罗来讲是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拦阻了他做许许多多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曾经三次求主来拯救他。那么这件事情怎么样，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你是我的救主。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解脱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到耶稣那里。我们要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平常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讲，哦，昨天这个晚上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我啊很快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不大听到。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哇，最近头很疼，所以我已经去看过某某医生啊，经过了什么样子的治疗。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去找人来给我们解脱，给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圣经里头所给我们的例子总是告诉我们，有了问题第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神那里。这是我们要养成的习惯，出乎神也好，不出乎神也好，他是我们的解救。主耶稣基督称为我们的救主，这个救主这个头衔不是轻易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给我们拯救，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应该要抓紧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应该要去亲近主，主耶稣一定会带给我们安慰。我们都晓得当我们在苦难里头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最多，我们的祷告也是最迫切。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是当我们所爱的人有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就不同了。因为什么？我心里面很迫切，我很盼望那个神。通常我们的祷告啊，听起来好像是蛮迫切的，其实心里都不是真正的那样子关心。有没有一个感觉，神假如不答应我这个祷告，那我就会啊遭遇到很大的一个打击，一个难处？不大有这种事情。可是当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假如这个病人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父亲，那我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跟我为其他的病人祷告完全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人往往要到苦难里头才肯真心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不断的给儿女们苦难，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讲真话，有真心。你那种这个花言巧语的，似乎必要又不必要的那种祷告，你只是安慰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的。因为神知道了，你口还没有开，神就老早知道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你真正的这样子关切吗？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 这个神的儿女，特别是传道人，到一个地方啊，很容易啊，我为你祷告，马上就开始呱啦呱啦呱啦讲几句话，你有没有感动？我相信你假如在灵里的很敏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是他的家常便饭。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要真实。神知道你口还没有开，神就知道了到底这个人你关不关心，你那种没有心思的那种祷告，神会听吗？所以一个人往往要有神的你把你放在苦难当中，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向神祷告。所以苦难对一个信徒来讲是好事，至少从祷告上来讲，你经历了苦难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祷告。哇，你到了真心祷告的时候，你的命都放上去了，你跟神讲啊，请你救我的妈妈吧。所以神他往往给人苦难，保罗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怎么样，他有了苦难，他到神的面前来，他来过三次，他在三次求神叫这个刺离开，他没有讲这个刺是什么东西，我们上一次讲过的啊，这个可能是很多的这个问题。而保罗他在神面前呢恳求，就是求你把我目前的这个问题给我拿掉。三次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跟我们在这件事上也不同啊，假如是我们身上有一根刺的话，不管这个刺是什么东西，我相信是相当讨厌的一件事情，是病也好，是其他的问题也好，都是让保罗在侍奉上有很多的难处，是不是？所以保罗到主的面前来求他，求三次。这是你跟我的话，就赖着在神的面前，三次不行，四次，四次不行，不行五次，就非要神把这个拿掉。但是保罗跟你跟我不同，保罗知道不是我的意思怎么样，我要知道神的意思。若是神允许这根刺在我的身上，觉得这根刺对我是必要的，我不喜欢，我也要承受。这你跟我要学这个功课，就是什么？神要我经历的，我愿意不愿意欢喜快乐的领受？我不喜欢，成为我将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既然神他不跟我把这根刺拿掉，那我愿意留着这根刺继续的来侍奉。所以保罗他特别讲明了，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不像许多人说三次不行了，四次，四次不行了，五次啊，都非要神听我们的要求。可是保罗知道三次够了，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了，这根刺对你是必要的， 所以我才把这个刺放在你的身上。在第九节他怎么讲啊？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借着苦难来显明他的恩典，来完全他的能力。神的能力许多时候是借着我们的苦难而成就的。主耶稣听了保罗的三次的祈求，没有把他的痛苦拿去，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是说没有拿去他的痛苦，却赐给他足够的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神给人所不配受的好处跟利益，我们不够资格从神的力领受的，神给了我们的，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恩典。神给人的恩典太多，开始于对人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神的恩典，你跟我不配的救恩的，你跟我都该下地狱的。我们不喜欢听这个话，但这个话是事实，圣经上再三告诉我们，按照你们这个样子，硫磺火服是你们的结局。可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你到硫磺火服的这条路给拦住了，所以这个被称为救恩，是恩典，我们不配得到拯救。神给我们的好处不只是救恩而已，神还要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成圣，就是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我们这个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神的原则，这个叫成圣。成圣就是像神。我们信了主之后，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步。所以今天许多人以为一信主做了个祷告受了一个洗，问题就解决了，就等着上天堂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是神的恩典的起头而已。神在救恩之后跟着就让我们走成圣的这一条路。所谓成圣的路，就是我们常常听人讲，你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这个就叫做成圣，成为圣洁，越来越像神的儿子那样子。所以这是神的第二步，这第二步是最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通常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开始走成圣的路，这条路一直走到我们断气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条路是漫长的，这条路是漫长的，成圣的路，成圣的路。最后神的恩典把我们怎么带进了荣耀。所以救恩的三部曲，起先是得救，跟着就成圣，最后进入荣耀，这三步。今天很多基督徒只看到了第一步，完全不了解下面的两步。你没有下面的两步，你怎么到神那里去？ 进天国的人是进入荣耀的。我们看几处圣经，好吧？第一处，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也许二十三节我们读啊，二十三、二十四，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你看，神的恩典，首先在信徒的身上，是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第一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救恩，救恩就是称义，称义就是无罪。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救恩就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是一个满身带着罪污的，如今在神的面前，因着他儿子赎救赎所付的代价，能够成为义人，就是神看不到你的罪了，因着他儿子的拯救，你无罪了。这个不是救恩的全部，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的，这只是第一步。就是你怎么样子称义，然后第二步，就我们要看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就在后面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他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下面就讲到这个怎么样子，我们过一个信徒的生活，是不是？分外的殷勤怎么样呢？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也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也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也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亡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你看，因为现在是讲到成圣的路，所以你先要了解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着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比较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一条成圣的这一条路，成圣的这一条路，让我们从开始，我们常从开始，从信心开始，然后最后到了爱众人的心，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就是爱所有的人，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怎么做，乃是一个怎么是，你是什么样子，你开始的时候，你是先有了信心，但是你还要再加上了许许多多其他，最后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爱众人的，有一个爱众人的人。这是谁的榜样？这是主耶稣的榜样。除了他以外，有谁是爱众人的？你跟我永远不可能去爱众人，总要有几个人你爱不了。你问问自己好了，这个不简单啊！爱人，爱人，圣经里头的爱是愿意为人家舍命的，这个叫爱啊。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啊，不是什么看到他心里面就喜欢就高兴，哎，小孩子给他几个糖果，这个朋友什么送他点礼物，这叫做爱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给了我们一条成圣的路，慢慢慢慢从开始信靠神，就慢慢慢慢的长进，最后像主耶稣一样的那个爱众人啊。这是第二步成圣。那么最后我不是讲了还要带人进入荣耀啊。希伯来书啊，前面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这个是指着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有他是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要怎么样？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意思是要让他所有的儿子，有了他生命的这些人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呢？使救他们的元帅，这个是讲的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他自己因是这个啊，受到了所有的苦难，得以完全是指着他做救主而言的，他能够完成了他救主的工作。父有这个心，要让所有的儿子进荣耀，谁来做这个事？他的儿子是救他们的元帅，让他真正完成他救恩的工作。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的，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救恩，这三步：称义、成圣、的荣耀。的荣耀，亲爱的弟兄，才是你跟我最后的阶段了。我们以为在教会里的洗了个澡就得救了，这太好笑了，这神也太简单了，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到底有多宝贵啊？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的道路到底有多艰难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付代价的，他付什么代价？就让我们洗个澡，然后就 随随便便的自己爱怎么过怎么过，最后好，你现在上天堂了，有这种事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们讲，天堂将来你不要担心有太多的人了，天堂里面的人不多，不可能多。你走过了彼得前书的这一段路吗？你达到了爱众人的这个地步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看这个也看不惯，看那个也看不惯，成天就在批评张批评李。这些人，你问问自己，这些人上天堂？神不仅仅要在保罗的身上彰显他的恩典，也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神不仅仅要保罗谦卑，神也要保罗刚强。这些都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在神的心目中所盼望的。第一，我们要能够像保罗那个样子，彰显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其次，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子，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啊。神不只是要我们谦卑，神也要我们刚强。今天很多基督徒脾气很大，灵里的一点也不刚强。真正灵里面刚强的人，神的儿女，是一切的坏的问题，一切的大的压力都压不倒的，不是嘴上讲的好听，乃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把神的那种刚强表现出来。哎呀，有些这个弟兄姊妹实在是可爱可敬。那很多从前在大陆上的一些人，真是刀隔在颈子上，说你要不要否认耶稣，一刀就头就砍下来了。但是对他来讲没问题，头可以砍，否决基督是绝不可能。这个才是真正的刚强，不是跟人家吵架得胜是刚强。今天我们教会里的太多人表现的刚强，敌人的刀子搁在他颈上的时候，他比谁都要软弱。当一个人身体有病痛的时候，精神颓丧的时候，工作失败的时候，自信完全消失的时候，这个人的心里面的信心不纯净的那种渣滓就渐渐的消失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神能力的管道。弟兄姊妹，你听到了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的那个勇气， 先要消除啊。今天我们的勇气都是从这个老肉体来的，非要等到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你看我刚才讲的身体上面的病痛、精神的颓丧、工作的失败、自信的完全失去，这个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有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是神要我们一个人要落到这样子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信心里头不纯净的那种杂质才可以慢慢慢慢的消除。因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对自己完全不相信了，身体又没有又有病痛，精神又颓丧，工作又失败了，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真正的一个人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才能够成为神能力的管道。神所要的不是刚强的人，神所要的是那个完全几乎是一败涂地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什么？他觉得自己再没有什么可夸的了。他怎么样？他就完全接受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在他身上所有的工作。这样子的人是一个真正的有福气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神能力的一个管道。你自己太强，人家来找你，是你帮人帮，不是神帮忙，对不对？你又能言又会道，什么事情交由黄众啊？人家在你身上看到什么？人家只看到你，哇，这个人了不起，口才好，交友广众，有什么问题一句话解决了。神在哪里？人看不到。哎，只等到你到了一个地步，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让人家来依靠，让人家来啊，这个这恳求，在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表明出来。第五到第九节，这个我们总结这一段，让我们看到软弱、凌辱、劫难、逼迫、困苦这些东西都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这里的教训就是什么？不要努力除去这些遭遇，看这些为神所允许发生在他生活里头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他的个性，使得这个人谦卑，更加的亲近神，让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彰显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讲一句话，为什么保罗那样子的刚强？就是因为什么？讲句俗话，他的老我死得干净。你在保罗的身上看不到的从前的保罗，那个保罗没有了。 所以神才有机会在这种人的身上表现出他的能力，彰显出他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要读得深入一点，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这里是在讲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保罗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神对他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服备我。他已经到软弱到了极点，真正的成为他力量的是主耶稣。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这是他的结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死，不要去做一个强人。我们现在发现许许多多的人都喜欢做强人，你做了强人，人家在你的身上只看到你，看不到主。就是当你自己全死掉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老脾气，原来的这个老习惯，原来的那些老态度通通消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人家从你的身上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死啊，但是今天我们也听到不少的人讲死，其实他比一般的人还要活得厉害。我们现在啊，开始来看这个第十一节。七节、十二节这两节啊，是讲到使徒，这是一般性的使徒，很独特的凭据，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使徒，我们要从此地看出来。我大概4年前吧，我到贵州去，临走的时候在飞机场遇到了差不多7-8个，都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姊妹，他们听说我在那里讲道，他就要去听。结果呢，他们在贵阳，我是在平坝，就是在那里还有5-6十里。那么他们教会里的正好也有特会，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知道我这个从贵阳飞机场离开，他们就到贵阳飞机场去找我。找我们呢，就告诉我，他说：“朱长老，我们刚刚从香港的特会回来。”啊，我说这个特会是谁呀？他说特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女的， in the charismatic, yeah.
江秀琴
啊，哎，江秀琴对了啊，他说江秀琴呢，大会说是他们在香港，哦，这个很了不起的聚会。他说这个江秀琴呢，就是很奇怪的。他说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一见到面，江秀琴马上，你是使徒，你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个传福音的，你是这个，你是那个。我说江秀琴真是了不起啊，我说他代表神来给人头衔是不是？结果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回来以后睡觉睡不着，他是因为什么？我们听到的一些东西啊，让我们夜里睡不着觉。我说那个很好，感谢主啊。我说你睡不着觉你才肯想啊，我说你到那里被那些这个花言巧语把你们搞得一点都不知道在天上还在地上了。我说现在你们大概已经慢慢的晓得，我说凭什么江秀琴跟你讲你是这个使徒？他说他这一看了我，他就讲的你使徒。我说他胆子也太大了，我说有谁能够够资格这样随便的点人，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他自己是什么人啊？结果这个我跟他们讲了一阵之后，我就到飞机这个市区上飞机，就有一个姊妹跑到我旁边来，她是朱长老啊，我被他骗掉7000块钱了。我说恭喜你啊，他看到我都不懂。我说这7000块钱让你学一个功课，让你就晓得不要乱听人家讲话。今天在教会里的太多的胡言乱语，我们必须要清楚啊。神在保罗的身上给我们多美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得到保罗这个人，他原来是眼睛里的无人的那样子的骄傲，见了主耶稣基督以后，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以自己已经完全死掉了，保罗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自己讲的，对他来讲这个世界都已经死掉了，这个世界上东西每一样东西对保罗来讲还有兴趣，这是一个真正的侍奉神属于神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真是了不起的一篇道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的？因为我的能力是从神来的。现在从11节跟12节这里，保罗就特别讲到一个使徒有什么样子的凭据。不是说是你讲你使徒就使徒了，你看刚才江秀琴讲的，他凭什么讲？他懂不懂什么叫使徒？他以为他自己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身份。这里保罗怎么讲？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比你们强敌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是他指着那些假师傅他们讲的，那些假师傅一个一个的都夸耀他们是大使徒。保罗说 我虽算不了什么，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以下的。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你假如是真的使徒的话，你要有神迹奇事异能，不是只是嘴上去讲的。保罗他在此地再一次讲到他对自己使徒身份的一种辩论，实在是可以说是情非得已，是不是？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为着他自己的身份辩驳，不是为了他，乃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做使徒的这件事来辩驳，是接近于忘的。他说按理照着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可以说是哥林多这个信徒树林的父亲，是不是？哥林多教会是他到那里去传福音而建立的，他是他们树林的父亲，是他最早把福音传到哥林多的，是他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的。所以在这个理论上，他应该受到哥林多人的赞许才是正确的，对不对？那么所以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比你们强逼的，因为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因为你们只有今天完全是我在你们身上的造就，对不对？然后他就跟着讲，他说我虽算不了什么，那些最大的使徒啊，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我更强。那些自己自称大使徒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比我更强，比我更强。那么第十二节，他的这个动词显出是个显出，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个地方的显出，事实上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气，就是讲到是神的大能借着保罗行出那些神迹奇事异能来。使徒们不过是神所用的器皿而已。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气，讲明是神的大能借着保罗做出那些神迹奇事异能来的，不是从他来的，是从神来的。神借着这些东西显出他是使徒来，神借着这些事情让人家可以知道他是使徒。所以使徒不过是神所用的器皿而已，或者说工具。使徒这个字是从一个动词差遣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使者，受差派的人，或者他是全权代表，这些都是使徒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里头一共用过了80次，所以是啊一个多次在圣经里头用过的这个字。使徒 的身份基本上只指的十四个人，真正的就是使徒只有十四个人，这十四个人就是当年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后来犹大被这个提出了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是不是就有那个马提亚啊？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头讲到的，出来代替犹大，成为那真正的原先的十二个使徒，最后加上了保罗，这样子就说到是那十四个人，十四个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也有一些其他的人被称为是使徒，被称为使徒，但是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称他们是什么？是教会的使徒，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主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也是十四个人，而一些其他的人家称他们为使徒，他们自己自称为使徒的，我们只可以称他是教会的使徒。比方说巴拉巴，他是一个尼啊，安多尼古、尤尼亚，这个是罗马书十六章的，雅各，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啊，第一章十九节，跟以巴弗提，那这几个人也被称为使徒，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我们只能够说他们是教会的使徒，他们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的使命是从教会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只有那十二个，后来加上马提亚、保罗，他们这几个是接受神跟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做他们的使徒的。使徒就是传话的、做事的，是不是啊？这个神差遣这个人去完成某一件事，他就是神的使徒。但是另外那些人，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权柄，或者说是从教会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称那些为教会的使徒，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这样子，我相信是个很好的一个分野啊，把他们这个分开。圣经里头讲到有不少使徒特有的资格，我们这里讲到他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名字，但是在圣经里头还有其他的条件，这个证实了使徒的这个资格。第一，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们是神的使徒，从神那里领受了命令，为神的命令而执行，所以他被称为神所拣选的真正的使徒。第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我们看到那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是不是在有一天他把这十二个人召在一起，称他们为使徒，差派他们出去传道，是不是？所以使徒是神所拣选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的。还有使徒是亲眼见过主，并且见到了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使徒，真正使徒他们的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他们必要的条件啊。保罗与有 多处都符合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他亲眼见过主，在大马士的路上是不是？同时他也亲眼见到了主的死跟主的复活。因此上保罗的确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一个真正的使徒啊。而且这个使徒从主那里直接接受福音的启示，这是使徒保罗他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身份，是不是？因为是神特别拣选他，把福音的奥秘交给了这个保罗，这是在以弗所书里头讲的，对不对啊？那么第五方面就是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教会的基本教义都是从使徒们来的，都从使徒们，这些教义都明文记载在圣经里头。所以我们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是从使徒来的，神借着使徒来把这些真理告诉我们，让这些真理成为教会的根基。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特别的讲到这件事情。第六方面，使徒有大能赶鬼治病。你假如是一个使徒，你就有赶鬼的能力，就有治病的这个能力，甚至于你可以让死人复活。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的都看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彼得、约翰、保罗他们都有啊这些经历，他能够赶鬼治病，甚至于让死人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神迹奇事异能在第十二节里头并不是讲到三件事，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弟兄姊妹啊，这里是讲的一件事，不是讲的三件事。神迹是讲的对传道人的信息的印证，启示是讲到所做的事情让人惊惧，异能是讲到所做的事情显示了神的大能。所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证实了他们是神的使者，他们所行的神迹使人惊惧，吸引人注意他们所传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一个使徒的凭据，我们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看，不是说是只有啊一处，或者是只有几件事情而已。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从这个神迹奇事异能这件事情来看啊，这个使徒谁是真正的使徒，这样子呢也让我们知道今天那些自称使徒的不可能是真使徒。我们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哎，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他们是一个死得透彻的一个信徒，这个肉身的生命必须要死得透彻，然后神给我们的心声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使徒们传下了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你在教会上面的心意又是如何，那么你在儿女身上的盼望到底是怎样。所以让我们从多方面来了解我们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子的地位，是什么样子的宝贵。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